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晚安睡不着》（Good Night Can't Sleep）。今晚的你睡不着吗？没关系，这个夜晚我们一起过。嗨，我是Momo，
我是Zack，
欢迎加入失眠人种的聚会。嘿，Zack，你有特别喜欢就是出国的话要去哪个国家吗？
最近的话蛮想去日本的
啊。为什么想去日本啊？
因为今年在日本的时候发生很开心的事情嘛。
哈，什么事啊？
就是我求婚成功啦。想都没想到，超意外，还真的求成功了。
我觉得日本真的是个很方便去的城市，不管是近啊，然后他们当地的人又很友善，
对，然后旅费也不贵，然后飞机很快，欸，然后我觉得东西还虽然贵，但是也没有贵到说负担不起啦，
而且蛮有质感的。
对，然后东西都好吃，不会说不容易踩到雷，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他们讲的日本的匠人精神。
匠人精神。而且我发现日本好像每个地区都有它好玩的地方，欸。
对，我看好像从北到南，像最北北海道，然后东边西边的大阪、东京，南边的冲绳，哦，都很多，欸。而且其实大家应该有注意到。日本是台湾最喜欢去的一个国家，你知道其实对于东南亚人而言，他们去日本是非常不方便的事情吗？我们常常会觉得去日本就去很快，对不对？
对啊，
飞东京也不过大概三四个钟头可以到，我们那天去冲绳才一个多钟头吧，
好近哦。
对，你知道东南亚人飞到日本要多久吗？
啊，他们要绕一下路。
对，而且他们比较远，东南亚人去日本嘛，就像我们台湾去澳洲玩的距离。要飞8到9个小时，
真的很远，欸，
超远。
我想到为什么台湾会那么喜欢去日本呢？有个原因也是日本文化，我觉得台湾人都会蛮喜欢，不管是动画、漫画或是电影啊。
对，我觉得这也是跟台湾曾经被日本殖民过有关啊。所以台湾跟日本其实我觉得一直有一种很特殊的感情。我觉得台湾文化上第一个最接近的一定是跟我们同文同种的中国以外，再第二个最亲近一定就是日本。像我那天有聊到，我看《灌篮高手》。我的成长全部都是日本动漫、日本的日剧、日本的歌。
你是不是会日语啊？
几熟嘛。对啊，而且
跟我一样。
对，而且其实我们这次一月份有去了日本，我觉得还蛮幸运的，因为我们去完回来没多久
就开始疫情大爆发。
对，而且日本一发不可收拾，还好我们一月份就去了。而且这次会去冲绳玩，也是因为默默期待了很久嘛。那时候本来还讨论好多地方，默默就说他很想去冲绳，
因为没去过嘛。
我也觉得奇怪，怎么会有冬天去冲绳？不是应该夏天去玩
水？我不管啊，去就是不管任何的季节。
对，所以我现在对冲绳的印象就是冷冷的地方。对啊，
去吹风的地方。
而且这一趟也蛮特别，是我们本来是安排是跨完年之后去，就跨完年后那一周非常的贵，然后很多东西还没有开，都在休假。所以我们就在跨完年之后的隔一周去，那也因为这个时间点的时间差，刚刚好这一场这个时间呢，就变成是我一个临时起意的求婚之旅。
哈，所以是随便想想就要求婚啦？
想求婚想很久，但是真的是到快要出国的前一周，我就突然觉得，
顺便求个婚吧，
差不多啦，
是不是这样想啊？
对，那我们聊一下我们当时是怎么去准备这个行程呢，啊？因为我相信很多人可能还不晓得怎么去规划自由行这件事。
我觉得自由行第一个要解决交通的问题吧。
哦，但
交通的问题其实就你就选择一下要廉价航空呢还是一般航空，这取决于你的预算。
包含有些人可能会忘记的地方，就是我们常常规划了航空却忘记规划了陆运。陆运包含是我从台湾我的家怎么到机场以及回来的时候。所以我们那时候还变得是去程搭 Uber， 回来的时候是搭客运
、
那到日本当地之后我们就是用自驾，因为大家都说冲绳自驾最方便，
真的很方便，啊，
确实还好我们是自驾，什么东西就往车上丢，就不用带来带去了。
对啊，省了很多力气。
对，而且临时有什么激动的行程我们就开走了，
想去就去嘛。
对，
不用被限制。然后我发现啊，其实网络上大家对日本的地区一些著名的景点其实也都讲得很详细。
对，超清楚
了，就是 Google 一下冲绳其实就很多景点可以去玩了。
我们当时其实在查的时候也是看很多网站，然后他们也帮我们都规划好，就是冲绳分北中南，那北中南各有几个景点，那你就按照这个顺序，这个
玩上去或玩下来，
对，就是这样玩。
那你的住宿就是安排在你想玩的那个附近。
对，没错，而且冲绳就这么点大，像我们后面有改变行程，来回从南到最北也不过大概就是开2个小时就可以到了。
哦，就是台中的距离吗？
差不多，
差不多。
不过你应该没什么感觉，你在车上都在睡。嗯、那我们来聊一下，就是去的行程好了。我们这次去的总共是5天4夜嘛。那我们来聊一下这几天的行程好了。像到了第一天之后，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其实我那时候最紧张的就是不是对，不是去哪个地方，而是租车这个点。哦。因为我对冲绳不熟，我连怎么去都不知道，然后我也不晓得怎么讲日文。那还好，就是租车公司真的讲很贴心。他就讲你的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就会有那边的人，你就直接上车，他就把你接到我们住的地方。
对，他直接把我们接走。
对，本来以为很难找，就去说就发现他早就在等我们了。嗯。而且当天不知道是不是人很少，所以好像那时候只有我们这一车嘛。
好像是哎，上车只有我们。
就我们两个人，所以很顺利到了租车行之后呢，他的说明也很清楚，然后要包含什么什么东西，然后现场就刷卡付钱。然后帮我们检查车子之后，然后油也是满的，
就可以上车咯。
对，那我们上车之后，第一个要学的就是怎么导航。嗯。然后导航也很简单，因为我不知道是不是东京也有，我们去冲绳的时候，他们每个景点都有一个所谓的叫 map code， 不像我们 Google 打地址，那个输入我们不会输入是地址嘛。可是 map code 只要我们输入个大概7码到10码的数字，
就是像地标的数字。
对，很方便。我觉得台湾应该把东西引进来，超好用。
现在只有日本有吗？
我不晓得，我看起来好像只有冲绳有。
好像是齁。
对，所以有了 map code 之后，去很多地方都很方便、嗯。那你记得我们都是第一个去哪里？
我们去吃幸福的松饼啊。
对，那个松饼超好吃，
而且它还搭配了无敌海景。
连我一个不爱吃甜点、不爱吃蛋糕的男生都觉
得
好吃。
好、嗯、
对，真的很厉害、
啊。而且我印象中那边是不是排了很多人啊？
哦，对，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好多人、
啊，生意很好哎、欸。
嗯，而且周遭好多都台湾人。还有我们那天早去，你会发现我们那时候到大概才早上10点还9点半吧，很早。后来隔了大概不到1小时吧，旁边来了一大堆人，而且好多台湾人。
就站满满的、啊。
对，就没位置坐了，都要排队。
旁边讲话的都是台湾人。
对。那后来吃完了松饼呢？
我们又去吃捷克牛排，我们的行程真的一直在吃。
对，因为本来捷克牛排这个行程要拿掉，因为想说早上吃的松饼再去吃牛排，好像都是吃。但是某某说，这个太经典了，一定要去吃，我们就去吃了。嗯，对，然后它还算是一个算是比较巷弄里面的一个地方吧，而且去那时候还没想到停车该怎么办，
没有想过啊。
你记得那时候我们停哪里？
我们是停在一个远远的地方，
我们停在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那停车场呢？不是公有的停车场，
住家的，
它是住家的，
我们就停进去啦。
对，我想说吃个饭了不起，一个多钟头就出来了，就、
哦、我其实分不出来那个停车场。
也因为你女生不需要去顾这个嘛，
也是。
但我觉得昆牛排真的还蛮好吃的，然后很有特色的店，而且看起来就很有历史。
而且它配白饭
啊，对，配白饭。
你忘记了？
对，吃牛排配白饭，
超酷的。
对啊。
哎、欸，那你记得我们吃完牛排后来有去哪里玩吗？
我印象最深刻就是下一个景点啦，就是我们去了很知名的美国村。我相信每个去冲绳玩的应该都会去美国村。
一定会去美国村。
对，而且那天我们在美国村逛了一整个天。
对，花了好久的时间在等那个日落。嗯、
对，某某那时候一直觉得很奇怪，就是我们说要去美国村逛，可是大概从下午差不多3点半4点左右，我就一直在美国村的海边那边一直走。
你就一直嚷嚷说一定要等日落。
对，那我因为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日落，因为我打算在日落的时候呢，在美国村那边有个地方叫做日落沙滩。我要在日落沙滩的黄昏时跟某某求婚，那这边就要讲到求婚的事情喽。求婚其实真的很紧张，因为我超怕某某发现我要跟他求婚这件事情。加上你知道吗？如果现在各位男生你们为了要求婚，一定要想办法去搞一个比较小的盒子可以放戒指的，因为我去找的是雅丽丝啊，没有业配哈。雅丽丝的盒子真的有够超级无敌大，非常大的一个，然后你放在口袋里面一定很奇怪，因为它
太鼓了嘛，
太鼓了，大概真的有女生那么大的一个 size，
然后你是不是也很怕放在包包被我发现啊？
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突然去翻包包拿东西，拿面子
啊。
所以我是把亚历斯这个盒子呢，里面包了戒指以外呢，盒子用塑胶袋包着，塑胶袋里面再包一个塑胶袋，那塑胶袋上面再放一层毛巾，再放一些杂物，
再放在小包包，小包包再放在一个包包里。
对。
然后我问你的时候，你还回答说那是子母包。
对。
然后我黑人问号。
某某则搞不清楚为什么我的包包有大小，因为我就是不希望有任何的闪失被他发现。
你真的忘记我是个神经很大条的女朋友。
对，就他从头到尾没去动过我包包，要什么也是在叫我直接拿。哦。反正后来下午那时候我们就想说，我怕错过那个黄昏，我们就一直在沙滩那边一直晃，一下去散步，一下去看小东西，后来要去喝啤酒喝东西。嗯。就发现，哎呦，他的黄昏好久啊，
很久
呢。我还担心会不会4点就出来，就4点、4点半、5点，到后来是几点？5点半吧，
你应该是太紧张，所以一直觉得时间有点久。
对，然后甚至当中有一段有个插曲是，默默真的有点等得不耐烦了，他就想说要去逛别的地方，我们就走到别区，但是我一直跟默默讲，赶快赶快，我们要回去看看日落。
想说这个人太坚持要看日落了吧？
对，就真的后来到了那边，哎，差不多好像有黄昏的迹象了，我们就在沙滩那边。我当时就在看整个沙滩到底是哪里适合求婚，是要在有海的海浪来的地方吗？还是旁边坐的地方？后来
海里啦，
对，海里没有玩到那么大啦。但是就变成是当时在一台想的时候，默默就很开心，一下自拍，一下又跑去拍别的东西，要走来走去，我忐忑的要死。然后后来想说啊，怎么办怎么办的时候，默默突然又来了一个，就是他说啊，这边好无聊，我们走到前面去看看近一点。结果求婚要么就在沙滩，要么在海滩上嘛。
哦。
结果呢，他竟跑去消波块上面。
对，我在消波块上面。
我说哇塞，完了，我大概真的就要在消波块上面求婚了。结果后来我们俩站在消波块那边的时候，真的发现，哎，那个太阳开始往下掉，而且开始有转海平面
往下沉了。
对 ，timing 来了。我本来想说那个时候是不是应该放个音乐，还是放个什么东西？但当下真的觉得那个放音乐太尴尬，而且周遭一堆人，所以也不适合放音乐。然后我也不知道怎么开这个口。你那时候一直在干嘛？知不知道？
我在拍照吧。
对，他一直在拍照，一直拍，一直拍。那我就想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
可是我印象中你话很多啊。
对，因为我一直觉得求婚前一定要先讲一些浪漫的话嘛。我发现我讲一些浪漫话的时候，有的好像不在状况内。
我啊。
他只觉得我话多。
对，我觉得你话多。
我以为女生会有一种，哈，你怎么突然讲这个干嘛？好啦，我也爱你啦之类的，或是你干嘛突然讲这个？你是要干嘛？会很紧张。
我就不是一般的女朋友。
对，他就哦，是哦，啊、哦，然后来拍照。我想说，我靠，超尴尬，我讲了这么多，亏我还做房仲做这么久，业务能力也不差，我没办法把他带入那个情境。
对，我就没有业务能力了。
后来真的聊了很久之后，我后来把话题引导到就是，既然没办法让他觉得感动，但不要让他轻松，我把话题弄得有点尴尬一点，所以我就让默默后来觉得说奇怪，我今天干嘛怪怪的。然后到最后，就我觉得差不多到那个点的时候呢，默默感觉一点就是开始讲出一些比较浪漫的话，就是啊，我也喜欢你啊什么的时候，我想说，哎，timing来了。
嗯。
但是该回到原本的一个话题，那个戒指盒超大，我要怎么拿出来？尤其是他要在大包包里面、小包包、小包包的杂物下，又有毛巾，又有塑胶袋，一大堆。我这时候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啊！灵光一闪，我怎么做呢？你还记得吗？
你就叫我拍日落照不是吗？
对，我就说默默，因为他在拍日落照嘛，我就说你再帮我拍一下日落照，可是你可以帮我拍一个比较逆光感觉的。
这日落一定逆光啊。
对，当下他觉得奇怪，怎么会有这个要求，
这要求太怪了。
我就想他在那边按那个手机萤幕按那几下，至少搞个10秒到20秒吧，一定很专心在研究怎么样不逆光，而且他不会想太多。我就赶快趁这个时候赶快把包包放下，翻了翻了翻，然后偷偷摸摸放到我的西装外套里面。
嗯，
其实大家可能不晓得，那天我们去海滩，我是穿的西装外套西装裤，就像周杰伦的阳光宅男里面唱的，去海边穿西装裤就是我。
然后发胶喷很多。
对，我怕求婚当下不好看，头发乱，发胶在台湾出门4点我就喷超硬的。结果后来到那个时候，我就是趁默默搞不清楚状况的时候，我就在跟他讲了几句话，然后之后就问他说，那想我、哦、那时候怎么讲我也忘了，反正意思大概就是很老套啦。
对啊，很老套。
就是那你愿意嫁给我吗？
对，
我就赶快跪，我就跪下来把戒拿出来问他说，那你愿意嫁给我吗？他可能当你应该到当下才发现到好像上贼船了。
我只有听到那句话才说，我才想说你在干嘛，我才吓了一跳。
对，而且当下其实蛮尴尬的，是因为我不知道默默有没有进入那个状况，然后周遭又有很多人。那我也曾经想过说，如果是很安静的求婚，可能就是很低调、很浪漫嘛。那如果人很多的情况下，会不会有人起哄啊、拍手啊、干嘛的？
还好没遇到。
哦，结果日本人还真的就是这么的内敛哦。
嗯。
我们在那边求婚，我也跪下来了。到后来默默点头也答应说愿意的时候，我们都抱在一起了。
嗯。
旁边就像没事一样，看他们的、拍他们的。
可能天天都有在上演这些事吧。
看腻了，是不是？
哦。
对，所以其实整个行程里面，我最心心念念就是第一天那个就是求婚的这阶段。对，所以我也想分享给所有的听众，尤其是男生哦，要记得女生如果求婚没求好，你会被念一辈子，因为我已经听过太多的案例了。对于女生而言呢，我都奉劝一句话，当你发现男生好像跟你求婚的时候， 请你不要拆穿它。
哦，给他一个台阶下。
对，不然很尴尬。嗯，对。然后我记得当天晚上的话，就是因为很开心嘛，开心到我也没什么心情想别的事情，就一直很爽，很爽，很爽。嗯，就像那时候刚开始跟你交往那一天一样，就很开心。嗯。然后晚上我们都想说，那就去吃个浪漫的晚餐吧。结果我们在美国村找餐厅，
我记得一直没有找到想吃的地方。
对，而且很多地方餐厅又很远，走了半天找到了没开，那就客满。嗯，后来我们就开车去吃那叫做烧肉 King，
哦，那家。
对，那家烧肉 King， 你最有印象的菜是什么？
那个汤。
没错，跟我想的一样。我们去吃烧肉 King 是那天，应该说整个旅程里面，我们唯一吃到一个烧肉吃到饱的餐厅。
对。
但是那个餐厅里面，我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它这些高级的什么和牛啊、
烧肉啊，
对，是它的应该是蛋花辣椒汤。
对，蛋花辣椒汤。
对，它有很多碎的辣椒什么的，哦，超好喝。
好喝。
我强烈推荐，如果你们去冲绳的话，那家餐厅叫做烧肉 King，很好听，它腹地很大，然后离美国村也不远，它的汤你一定要喝。
我们那时候点两碗吧。
对，我们后来点两碗，对，吃的很饱，还点两碗。
硬要喝。
对，那本来想说啊，求婚的第一晚就是应该稍微再浪漫一点啊，晚上什么的可以再聊一下心事啊。
没有，我们就去吃到饱了。
对，然后吃到饱之后，我们去住的民宿呢，就真的很民宿。嗯，对，房东的那个是他表弟吧？
好像是，还有猫。
对，还有猫就住在房间里面，所以也不能聊什么东西，你们干嘛？就是很低调，就过了一晚上，就单纯睡觉洗澡而已。嗯嗯，但我印象中
怎么样？
想要聊点比较特别的啊，比方说啊，我们最近回忆一下过去啊，喝点啤酒啊，然后最有印象就是他们家的猫啦，就他们猫会自己很自然的走进来，
很可爱啊，早上他就钻进来。
嗯，好，那第一天讲完了，然后再来是第二天。嗯，你还记得我们第二天后来的行程吗？
我们就是去那个万座毛嘛。
对，很热哦。
很热，然后太阳很大。嗯，然后眼睛是睁不开，但真的很漂亮，而且它那个腹地好广好大哦，草地又很绿。嗯，印象中的是这样。
那边拍自拍照真的蛮适合的，
很漂亮。
但是就变成是我本来以为它那边有很多地方可以玩，就发现其实真的
就真的只有那个景啊。
对，走一走拍完照就没了。
我们那时候去完万座毛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有个主要的行程，就是去潜水。哇，你超痛苦的，我知道。
人生最痛苦的旅程之一。不是我怕水，我不怕水，我敢游泳，但为什么会这么痛苦呢？
我印象中我们去潜水之前还吃了汉堡。
对，我们去潜水之前那时候找不到吃的地方，我没想到那个地方这么
好难找餐厅哦。
对，没什么餐厅，然后找了一两个钟头，然后才找到一个还算可以吃的东西。那吃完之后呢，我们去潜水那个店家又不好找。嗯，好不容易找到那个店家呢，附近又不能停车，我们又停到，
其实觉得那天很困难，不好停车，然后到了潜水衣又好难穿哦。
对，
然后硬要穿两件，因为怕冷嘛。
对，我们本来还是找到，搞到后面我们变迟到。嗯，对，然后我想说终于要下海了，对不对？嗯，结果没想到下海之后那个耳压超级痛，
痛苦才正要开始。
就我没有想过说潜到里面这么痛，教练其实会跟你们讲说，因为你下去的时候耳压会不平衡嘛，你应该也会痛。嗯，他就说
有一些排解方式嘛。
对，那你讲一下那个排解方式怎么做？
那排解方式就是用鼻子去呼吸吗？
怎么可能鼻子呼吸？是你要手捏着鼻子，然后用鼻子用力的吐气。
哦，对对
对。
对，
那你耳膜那边就会有一个压力跑出来。嗯。对，然后借此去平衡水里面的水压。
但对你来说好像是无效，所以你一直觉得很痛苦，想放弃吧？
我从一开始下去就发现很痛，越来越痛，然后我就一直跟教练比手势说我耳朵在痛，他就一直跟我讲捏鼻子捏鼻子捏鼻子。对，我讲我真的超想骂脏话，就很痛还捏鼻子，我也在捏啦，
那就没效嘛。
对，教练一定认为我 方式不对啦。
对啊，
不过后来当下真的好几次我真的想要举手放弃。嗯，可是想说啊，都来了，某某又这么想来玩，就是来玩冲绳，这么特别的经历绝对不能错过，尤其是他是慢慢慢慢潜下去的。嗯，潜到最下面才会去看到珊瑚礁跟看海龟，
其实我觉得蛮好玩的。
对啊，
可能我觉得水压这件事情我还克服了了，但其实一开始我下海是有一点怕，因为我不会游泳。
对，因为我到潜水结束之后跟默默聊天，我才知道原来默默是一个怕水的人，
超怕水。其实我还第一个被丢下海。
对，你是第一个被下
的吗？
对。然后我们下去的时候，教练会让我们慢慢慢慢的潜下去，他会在后面抓着我们两个人，那我跟默默就是手牵手，那一阶一阶的下去。嗯，一定要到最下面你才可以看到海龟那些很漂亮的景观。
对，
那过程当中就是教练会帮我们拍照。嗯， 那我就想说，难得跟默默来了，再怎么样我都要忍，
克服。
对，可是我真的很痛，我痛到眼泪都流出来了，
好可怜哦。
下去我们记得大概是50分钟的行程嘛，
你应该觉得像2个小时吧？
我觉得好像5年了，
5年，
比当兵还久。
我觉得时间很快哎，我都觉得才刚适应，然后就要上来。
啊，我就想说，好够了够，我不需要玩那么久，我要赶快上去。
所以是两样情。
对，可是也后来真的很庆幸自己，就是那天聊灌篮高手讲的，我坚持到最后，
撑下去。
对，所以后来真的在海里面拍了一些蛮不错、很漂亮的照片，然后回来。
那你有印象中看到海龟的表情吗？
他很烦欸，
他好像不太想要理我们欸，看腻我们这些观光客。
他好像不像说哇有人类来了要互动还是要害怕干嘛，
他一脸厌世样。
他就是说哎又来了，
生无可恋，别烦我好吗。
对，后来上岸之后呢，我一脱掉我的蛙镜之后，我就发现我的鼻子都是鼻血，因为我真的因为耳压太痛了，我的鼻子花太多力气在吐气，吐到面鼻腔都有点
太用力了，
对，然后就流血了。所以后来那一天结束之后，我就跟默默说：“好累，我快要精疲力尽了，我们就赶快回家吧。”
你还少说一段，你把刚刚的汉堡都吐光了。
我本来不想讲这个的，后来上岸之后已经很痛苦了，又晕船，我很容易晕船。他们也跟我讲说，如果你真的晕的话，就往海里面吐。结果呢，我就真的受不了，往里海里面啪吐了一口，没多久就发现我吐的东西怎么那么快就消失了，
都被鱼吃掉了。
对，我的汉堡后来都变成鱼的晚餐。
嗯、
对，这是第二天，然后第二天我记得后来就晚上就是精疲力竭的，然后很厌世，我就开始回新的旅馆。
嗯，
哦，那天旅馆真的很漂亮。
哦，透天的那个玻璃。
对，我们是一个很大的货柜屋，然后旁边是一个湖，然后一个挑高的落地窗，可以看整个湖面。
它整个面都是窗户嘛？
对对对。
整个都是面向海的。
对，我们这次选景点有一个方向，就是我们要围绕着这个房间，然后去选景点。
对
对，然后那天晚上我就记得，我们想说晚上我们就低调一点，像小情侣一样。我们就在房间里面煮泡面，然后那时候看老高。
嗯，
对。
插播一下，你现在收听的是《晚安睡不着》。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按下订阅和关注。那么节目马上回来。第三天呢，我们就去古宇力岛去吃著名的虾虾饭。
哦，对，那个就好漂亮哦。
我觉得他那个餐盒也好可爱哦。
对，我去那边之后真的发现冲绳真的好多人，我到第三天发现每个景点我还是一直遇到台湾人，大家在讨论一些菜啊干嘛的，还都是台湾人在我旁边聊。
台湾人真的很喜欢去日本。
对，但那个虾虾饭真的好吃，
好吃、哦
虽然我觉得以它的售价其实不便宜耶。我们两个这样加一加，我记得都是台币就吃差不多快1500，1000多块。
我们是叫两个虾虾的餐盒跟饮料还有汤嘛、
对，而且我们升级是有加牛肉的、
嗯、
但我觉得两个人吃到1500，等于是我们去吃了一顿麻辣。
你不能跟台湾物价比、啊、日本的物价就会高一点、啊、
对，就觉得你去个观光区吃一个小东西，一个小便当盒，怎么吃一次1500？
因为你吸的是日本空气啊。我们除了吃虾虾饭以外，还又跑去吃海胆饭
啊。对，那海胆饭超好吃，因为我非常喜欢吃海胆，
所以我特别找了海胆饭的店。
对啊，而且我还记得那时候去的时候呢，因为他讲说海胆饭跟虾虾饭都在古宇岛那个岛上面、我们就绕到那边找。然后吃完海胆饭的时候呢，我们还去看那个叫做什么星形岩嘛，我们在星形岩那边拍照拍很久，你记得吗？
哦，记得，那个像那个就是杂志的那个封面的地方啊。
对，他为什么变杂志封面，是因为前几年那个阿拉西兰在那边拍了一个广告、然后让那个爱心的那个石头变得很有名，所以很多观光客都去。但是那个星形岩我们一直找不到，我们在岛上绕了2圈才找到在哪里。而且绕第一圈的时候还很好笑，我们看到一个地方是他只是说这边就是星形岩那个 Harrock， 所以这边开进去就对了。默默就说，可是导航还没到啊，怎么会有人在这边设这个指标，想骗观光客进去停车，对不对？好坏心哦。
就是星星也真的在那边，
我们就听某某就开过去，绕了一圈才发现，原来被某某误会那个地方才真的是星星岩的位置。
嗯、是导航害我们误会啦。
对啊，后来到星星岩那边之后，我们就停完车就在那边一直排排排排排排好久，记得吗？而且星星岩那边路真的不是很好走，我们不管是上去还是回来，那个路都很难走。所以如果你是行动不便或是带老人家的话，我就建议那个地方就不要去，尤其带小朋友
啊。他的那个路真的是很不好走，
超崎岖的。
如果你还穿拖鞋的话，那会很痛苦。
对，还有那时候我们好像都穿拖鞋下去嘛，真的。
我们那时候
我是穿蓝白拖啦，反正就不好走，但是走下去真的很值得，因为那个沙滩那个海真的很漂亮。我们在那边拍照拍了大概有半个多钟头吧。
有哦。
对，后来拍完之后呢，我们就到了下一个景点。
国际通，我们去逛那个唐吉诃德。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差不多从它的北部到中部了嘛，
差不多。
嗯，到我记得国际通是中部。然后去国际通的时候也，我们第一个手机就要去逛唐吉诃德。
唐吉诃德就是一整天都可以耗在那边，它好几层楼哎。
对，我因为以前我在做房地产的时候，我知道唐吉诃德，但我一直没有进去逛过。
所以你都没有逛过？
没有，但是我连它大概是什么样子我都没概念。
你有看过那个企鹅吧？
企鹅有打 Switch 那个大乱斗，我看过。
对啊，太有名了。
对，
它比较像是台湾的。
我有同事跟我形容啦，他说规模更大、东西更丰富的小北百货。
怎么用小美百货去比啊？
对，但是突然进去之后就觉得，好像是哎，它那个白色那个装潢，
那味道有像，
不像一个百货公司，但是它又有百货公司那种杂货的规模，而且每个楼层主题不同嘛。
但是它够大。
对，我们都逛好久，那时候默默一进去就开始买一大堆药，对，好像生了什么重病啊，一直找各种的维他命，
就觉得难得嘛。
对，然后后来到楼上之后，逛的最开心是它的那个三 C 那一层，还有它有模型的那一层。我没想到唐吉诃德那边竟然有卖模型，而且还有卖 SHF 的钢铁人。你知道去年因为复仇者联盟结束，钢铁人死掉之后，应该没有雷到大家吧？
没有，
对，都结束这么久了，反正就是因为那一阵子钢铁人因为他死掉了，所以钢铁人周遭所有的产品，尤其他的模型都在台湾超贵超贵的，随便一只模型大概都要四五千块起跳，连那种 Hot Toy 的比较高档都要一万多块两万。
那有比较便宜吗？
有，我那时候去看的时候发现他还是卖原价。
难怪你那边想很久很犹豫，其实你很想买吧？
当然很想买，可是又不知道买哪一款，然后又觉得说
都买啊，
买模型会不会浪费钱？
不会啊，都买啊。
对，其实后来这样算算，其实买下来大概才1600还1800而已，真的很划算。对，但是我第一天就没有买，所以后来就自讨苦吃，
又回去一次。
对，因为我们第一天后来逛完唐吉诃德之后呢，我们就也蛮累的嘛，然后附近绕绕之后又去吃烧肉。
我们真的爱吃烧肉。
没有，那天吃烧肉是不得不的。我们那时候记得我们是去一个百货公司的一楼，
有像美食街的地方。
进去那个美食街，我发现里面人山人海，我就想说，那这边的餐厅应该普遍都不错。可是我跟某某绕了两圈都不知道吃什么，我们就看到有一家有点像是叫小菜的，还是叫串烧的，我们就想要去吃那一家。
误打误撞就又是一间烧肉店。
对，没想到我在那边问了那个店员，他竟然不是那间小吃店的，他是烧肉店的，就我们又被叫去吃烧肉。
那天是吃和牛哎，你有印象吗？
有，但是好腻哦、喔。
和牛应该喜欢就很喜欢吧，因为它油脂很丰富。
我那天很特别，是因为我们太常被问到说你选举要投给谁，因为那阵台湾选举很热嘛。
我们那一天刚好在日本。
对，我们为了闪这个事情，因为我们真的没什么政党倾向，所以我们就闪到日本去。我就印象很深刻，我们边吃烧肉，然后边看总统开票，
没错，
然后看他们政党怎么在讨啊、讨论啊、宣布败选啊，还是怪别人啊、还是怎么样的。对，然后晚上就开车又回到旅馆。
嗯，第四天我们本来不是要去水族馆吗？
哦，对，我记得听说大家都说水族馆必逛，
很推荐的样子，但是我们后来还是没有去呢。
对，怪我。
怪你吗？怪你想要买那个模型、啊。
你有三分之一的责任，因为你只说你有东西没 shopping 到，没有买到，尤其是。
我就觉得那天没有买很多东西啊。
对，因为你想找蜡油，你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对，说冲绳。
石垣岛蜡油。
对，那蜡油的事情待会周天再跟大家讲。嗯。反正那时候也是因为我就是没有买到前一天的钢铁人，回家之后我就好后悔，我觉得我应该买，因为台湾很贵，而且现在又买不到。所以后来就是想说，好吧，那再加上某某又想去 shopping， 我们就
再回去国际通。
对，我记得RP不对哦，国际通我记得是在冲绳南部、所以我们是从北开到南开两个小时去国际通，
就是特地再下去。
对，然后后来去国际通就逛了一整天。对，然后就是后来我也买到我要的钢铁人，那某某也 shopping 的东西，然后前一天没找到什么小吃啊、冰啊、蛋卷啊，我们后来那天都有吃到。
没错。
对，也逛了蛮晚。傍晚之后呢？
哦，我们住宿的附近是不是有永旺啊？
对，
所以晚上就去永旺那边买了一些生鲜食物回家吃。
嗯，最后一天晚上呢，其实我们本来想说在住的地方附近找东西吃，但那边真的没什么。那开始我去停车的时候刚好看到永旺，我就跟默默建议说，不然就去永旺买东西吃吧。哇，一逛发现不得了，本来想说买个小零食什么的，发现超多的。
永旺的选择很多，它的那个熟食、生食也好。
尤其是一进去，我们看到它的生鱼片那么便宜。
对，它价格真的是太佛心了。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看一大盘的生鱼片，然后的寿司，台币好像才1000块左右吧，很便宜，超便宜。
它有点像 Costco 的感觉。
哦，有一点像。
我其实那时候看到第一个想法是像 Costco。
对，本来以为永旺会很贵。然后后来我们就在那边买了很多吃的，然后又买了章鱼烧。 然后还买了泡面，然后啤酒，
嗯，
还有默默想要 shopping 的东西，我们就那边就买了一大堆，
嗯，
然后晚上回去，我们昨天晚上就在旅馆里面吃生鱼片，聊天，喝
酒，
喝得醉醺醺的，
昏睡，然后很快就到了第五天，
对，再怎么样旅程也会到结束的那一天嘛，
对啊。那我们一早是先去那个博港鱼市场嘛？
没有，你去上之前还记不记得？你还说你没买够，我们又再跑去永后又补了一次 shopping 的东西。
哦，买酒，最后又买酒。
你买酒，
因为觉得钱没有花完嘛。
对，默默就是一个出国就一定要 shopping，
就是钱就是要花掉的。
对，然后还买了你的泡面，超占行李箱的泡面。我一直跟默默说，泡面 CP 值很不高，很占行李箱。
泡面那边当地买真的很便宜啊。
对，我就想说啊，省也省不了几十块钱。
所以我好喜欢吃那个泡面哦、
喔。对，所以我就看默默这样很可怜的样子，像个小猫一样，就好吧，就带他去买。
可怜我吗？
对，然后后来我们中午就去吃鱼市场。
嗯，鱼市场的话，我觉得其实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因为它的腹地没有很大。它其实就是一个四方形可以绕的地方，那而且我们那时候去的时间点好像可能偏晚吧，所以很多的场所其实都已经收掉，那只剩下几摊在卖而已。
对，我发现博港鱼市场不像我们台湾那些鱼市场很大间，
没有，
它好像就是我就觉得它小小的，然后一圈大概一分钟就走完了，
而且大概真的还有开可能就六七家以内吧，
差不多，而且能够坐下来吃的好像就只有一家还有两家吧、
哦、
尤其熟食非常少，
对
对，但也不便宜。
而且我觉得熟食也没有到很好吃哎、欸，你的感想是什麼、欸？
其实我那时候也不敢讲，我也觉得是这样，
对不对？
而且默默一直觉得我们吃很够了，他就没有再点。但其实我超饿，我一直没有吃饱。
没有，我觉得第一点也是他东西，我觉得没有很好吃，所以我那时候就有点想要走。
而且它真的蛮贵的，
蛮贵的，也没有很便宜。
所以后来我就有点半饿的肚子，没有离开。然后真正在冲绳最后一个行程呢，就是。
博上宫、你印象中爱上的波妞吗？
我知道，但是我没看过那部动画。
哦，好可惜哦、因为它的一个场景，它就是博上宫的场景。
哦，难怪大家都在讲说什么波妞在那里。
嗯，那我们去博上宫时候，除了在逛那些寺庙以外，我们还有做抽签的动作。
对，抽签很巧，抽签我一定要特别讲，就是我们去抽签的时候呢，我们一人抽一支签嘛，这个签它有写中文。然后会讲你每个不管是事业、啊、还是人生什么，他讲了很多项目，其中有一个讲到是好像是叫婚事，那你记不记得你抽到的签婚事写什么？
我忘记了，我不想记得。
默默抽到的签婚事上面写反省自己，
到底为什么要反省自己啊？我到现在还是不能理解。
嗯，没关系，你慢慢反省就会知道了。
我不要。
那我的话，我就好像就是写说，好像就在身边。
哦，对，他写就在身，婚事就在身边。
对，我就觉得哇，好巧，因为我刚求完婚就抽到这个签，
好准哦。抽完签过后，我们就开始东看西看，就看到很多卖符的地方。
对，他抽签旁边有那个卖符，然后还有卖弓箭的箭啊、弓啊这些。
我那种超想要买那个弓的，我觉得好帅哦，我想要带回台湾。
突然发现奇怪，平常中二的是我，怎么默默的时候超中二，一直说要买弓。
我觉得很有纪念价值啊，家里摆一根弓不是挺好的吗？
是，但是你是没有考虑到是。我们的行李箱根本不可能把那弓塞进去，
你的行李箱可以啊，
不行，那一定塞不下，而且里面都是你的食物跟泡面还有酒
杯子啊，
那杯子没办法上飞机啊，所以我就想说这个行李箱也放不进去，身上也不见得带，我就一直跟默默说不要买啦，
他一直说服我不要买，
对，后来事实证明我是对的。之后呢，我们折中的方式，
退而求其次，我们买了弓箭的箭，
对，买不到弓，我们就买箭。那箭比较小只，然后勉勉强强也可以塞到我们行李箱里面去。
但也没有很小。
对，现在摆起来其实还蛮大只的、
哦。
放在家里面，我觉得还不错。而且那天在波上宫，后来就抽完签、买完东西之后，在那边拍照真的很漂亮。因为刚好最后一天，蓝天白云的天气很好，我们还在那个旁边有个沙滩那边拍照，然后
吃
冰，对，然后带回去。然后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一直很怕说万一迟到怎么办，我们就很早到，顺便去机场那边就是吃个晚餐。结果我们太早到，
太早到就会发生什么事情，就会跑去扭蛋机，一直想要抽扭蛋。
对，因为那时候后来我想说不知道干嘛，我就去扭扭蛋，到处去看扭蛋，就也没看到我喜欢的，那默默想要的也没扭到。
嗯，
后来还是有一个，还是回到台湾我们才买到的嘛。
对啊，
对啊，而且那时候因为我们太早去，我不知道为什么冲绳那个那霸机场竟然没有开冷气，你记不记得？
有记得，
我、那时候去好热。对，想说到底是怎么样节能减碳吗？
应该是省电吧。
对啊，反正后来就是很顺利，也有搭乘准时搭上飞机，然后飞机也很顺利，我们就回来了。
嗯，
我觉得这次冲绳旅游我的心得呢是 如果你要求婚的话呢，真的要提早做准备啊，不管是时间点啊，什么地方一定要 setting 好好的，因为如果你没有先准备好的话，你求婚一定会发生其他你意想不到的状况，所以各个 A、B、C 方案你都要先准备好。如果听过朋友只准备了 A 方案，结果 A 方案没成，后面就求得很哩哩啦啦，一辈子求婚就这么一次嘛。
嗯，
正常来说应该是一次啦。
是一次啊。
对，这个有点尴尬。
嗯。
所以呢，我觉得求婚一定要先 setting 好，而且要 A、B、C 方案，真的有状况要替代方案。
嗯。
然后再来的新的就是，我觉得看到了喜欢的东西就要买，不然像我第一天没有买到钢铁人的模型，就一直思思念念要去买它，所以后来隔天就再跑去国际通再买一次。
嗯。
然后顺便也可以讲到刚刚讲的蜡油的事情呢。
哦，我们那时候我一直很想要买石原岛的蜡油，
嗯，
所以我就特别的到处找这一瓶蜡油。
对，他当时Momo一直跟我说冲绳有一个很有名的蜡油，那看到所有的商店街卖的几乎都是同一款玻璃型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在比价，你还记得吗？
哦，有记得。
我们就在想说哪一家比较划算，哪一家比较便宜，结果比着比着我就发现到后来我们到永旺之后都还没有买，就在比着比着我就稍微 Google 了一下，想说奇怪，为什么那个玻璃瓶旁边一直有一个包装的丑丑的蜡油？
嗯，
然后默默一直说那个是一个盗版的。
对啊，我一直觉得那怎么看就不像正版的，
像个山寨货，而且还品质做的那么粗糙。
对啊，对，长得又丑丑。
山寨都不用心，结果我一查，
它，是正版的吗？
对，原来它那个就是我之前看过一部电影，真人真事改编的《弃儿夫妻》，它里面讲的奇迹的蜡油。就是那个石原岛蜡油，
就是它了。
对，所以我才买到那个蜡油。
有眼不是蜡油。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觉得可以跟大家分享，如果你要去冲绳玩的话呢，冲绳的高速公路其实它的限制跟台湾不一样。像台湾是，比方时速100，你大概开到110以内都还算 OK， 但冲绳的时速只有80，可是你又一直觉得那个速度开80根本不可能，我就这样默默的就这样偷偷开到了100、110，甚至到120，后来才知道，还请默默查。原来冲绳的时速上限可以加40耶，
是啊，可以加40。
对，还有再来一个就是说，我们去开车的头一两天呢，我们搞不清楚蓝牙怎么开，然后也不知道怎么去接手机，所以我们一开始是用手机在放音乐。
放乐。
对，等到第二天傍晚，我们发现
接车上的音响了。
对，我们好开心哦，因为不管是你插线的还是用蓝牙都可以放，很方便。
好像发现新大陆，人家明就有这个功能，是我们自己不会用。
对，你在冲绳自驾当然是要听音乐啦。对，结果我们一直听手机的音质多差，所以一旦车子可以放音乐的时候，我们两个超开心超嗨。还像个台客一样把窗户摇下来，然后放音乐。
音乐要很大声。
对，来放那种阿宅的歌。默默，你这一次去冲绳玩下来，你觉得，到现在回忆起来，你有没有什么心得可以分享？
我就觉得去的话，行李箱还是要够大啦。
我们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我们是两个行李箱？
嗯。
其中一个行李箱只有装一半。
嗯。
另外是空的。
嗯。
对，所以我们是有一个半空的行李箱去。回来都是
两个都满的，
两个满满的行李箱。
哦，我那时候还想要带一袋手提的回来，所以我觉得下次要去化工就可以带回来了。我会先预备好大的行李箱。
好，为了工，我们要买更大的行李箱。
嗯，
还有嘞，
可以的话就是尽量把想要吃的景点啊、吃的都可以先写下来，但是规划行程的时候，你就可以按照你的路线，
嗯，
一路就是可以玩到你想玩的跟吃的地方。
对，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个习惯，但是做自由行，像我们真的把行程一个一个写下来，然后按表去走，那也不要排得太急，那其实真的逛下来蛮轻松的，也不会说当下不知道去哪里，就一直会有一个方向。
那可你觉得啊，等疫情结束后，你还会想要回到冲绳吗？
会啊，因为像我们有些点都没去到，比方说水族馆啊，一些餐厅啊，一些好吃的，我们都还没有去过。
其实冲绳可以玩的地方还有很多哎，然后我觉得我最想念的应该会是我们开车的那段过程吧。
哦，就开车那段其实蛮浪漫的。
对，而且心情都很好。
嗯，好怀念在那边一起开车，然后听音乐、吹海风、看海的感觉。
然后在车上还可以吃个东西。
对，
嗯，
好想念全家的那个烧鸟串。
你真的爱吃烧鸟？
对啊，
我觉得很咸啦。
嗯，可是我觉得真的蛮好吃，尤其是当你开车很累的时候，喝个饮料，然后配个串烧吃鸡肉，真的很爽，
很疗愈。
就可惜不能配啤酒啦。
是啊。
那讲了这么多，因为我相信很多的听众应该是很喜欢去日本，尤其去冲绳玩，因为好多人都是一去再去，去了好多次就是要去冲绳那边玩，冲绳有太多地方可以玩了，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你一定会有自己的私房景点或是一些很棒的特殊的餐厅，还是甚至有些很特殊的冲绳旅游的经历可以分享。那如果你有这些东西的话，很特殊想要分享的呢，你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下面留言告诉我们你有哪些特殊的经历、私房景点还是特别推荐的美食餐厅，都可以让大家知道哦。
我好想知道大家都会去哪里玩哦，还有什么地方我没去过的？
对，有没有网络上
没有的景点或是餐厅？
对，那下次我们再来分享一下，就是虽然我跟某某不常出去玩，但是我们有一些国内旅游的经验，
嗯，
像之前去宜兰啊，去淡水啊，嗯，等等的。预计我们明年婚礼办完之后，我们度蜜月要去马尔蒂夫，那也希望明年去完马尔蒂夫之后，
可以跟大家再分享去的旅游。
对，希望我们一年后等听众更多的时候，就来分享一个我们去马尔蒂夫度蜜月的这个心得。
各位听众，今晚睡不着你，听完我们的频道，今晚有更想要睡了吗？瑞可，你有想睡了吗？
我现在讲得很亢奋，但是听众应该听了这么久，搞不好也听到累想睡了吧？这就是我们的风格。
风格就是听到累。
对，我们要让晚上说了晚安还睡不着的你呢，听到很累想睡觉。
好，那我们就大家一起睡吧。
晚安。
晚安。一天又平安的过去了，感谢各位听众的支持，请订阅我们的频道。需要失眠人种，你们速速的加入。以及追踪我们的 IG Good Night Can Sleep， 下次的聊天题材由你做决定，我们下期见。